弟兄姐妹们大家好，我们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。我们这是上课的最后一堂，第十一堂，圣经中教养的原则。那这一堂呢，我们知道说所有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教养孩子按照圣经中的原则来教养。想要明白家庭的目的，我们需要回到家庭的创造主面前。是神创造了男人与女人，命令他们组成家庭。当他们生了一个孩子，具有父亲与母亲联合起来的各种特征，而神对这样的夫妻呢的祝福就显明出来。神借着命令父母要生养众多，来鼓励这个繁衍的过程。好，那这一段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7-28节所告诉我们的。这边讲到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要人能够像神，而且呢要人替神掌权在这个地上，这是神他永远的心意。那我们认识到家庭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知道说，比方说我们的印表机坏了，会不会去翻那个电视机的说明书来找相关资料呢？不会的，我们会找印表机的说明书手册，我们来找他的资料。关于家庭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对于如何带领家庭还有教养孩子有疑问，我们应该回到圣经，就是神的话。那从当中呢，我们才能知道合神心意教养的原则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这堂特别和弟兄姐妹分享是圣经中教养的原则。那首先我们要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叫做属灵的传承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，他讲到属灵的传承，其实从旧约有非常清楚的命令，圣经中也有很多的警惕。生命记第4:9，他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他告诉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。好，那生命记6:5-7，这边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年纪老迈的律法颁布者摩西，你看这段话是他讲的，他是重申诫命。那他呢是主忠心敬爱尊贵的仆人，他就要离开会众了，他要往天上去。那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等着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。摩西他自己不能进到迦南地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重申诫命，所以生命记他的遗训是非常严肃，他传达神爱的心意。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过神大能的作为，摩西要他们不要忘记，要传给子子孙孙。他们领受了神的话，摩西要他们记在心上，要殷勤教训他们的儿女。这是何等宝贵属灵传承的命令。属灵的传承如同接力赛，那接力赛呢，首先棒子要接得好，棒子如果掉了就失去了比赛的资格。拿到了棒子后呢，要跑得好。我们的一生 都如同在场上赛跑，要向着标杆直跑，最后还要传得好。非常有名的哈佛大学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，在1663年创校的时候呢，它的宗旨是以培养传道人为主要职责。可是它的课程还有学生群体的宗教性质渐渐的淡化，好像失去了它创校的宗旨。所以呢，到了1701年，有一班人看到这个情形，他们另外又创立了耶鲁大学。那宗旨呢，在培养新一代的神职人员还有领导者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两所学校在学术上还是居顶尖的地位，但是呢，他们原初的宗旨早就已经失去了，好像仍然在跑，但是这个棒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了。在旧约中我们看见好多这样的警惕，我们特别看到到了四世纪的时候，那前面一代认识神心意的这些长老们他们过去了，新一代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。我们第二个要看见属灵传承的生命与托付，在提摩太后书1:3-5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想念你，就是想念提摩太，这封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。他说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，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从他的外祖母到他母亲到提摩太，我们得着的属灵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。使徒约翰说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生命是能够传递的。约翰福音4说到主自己就是那一个活水的泉源，当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眼睛得开，认识和他说话的就是弥赛亚，他在那里打井，井里面打水，但是主告诉他，真的是在他的里面呢有一个生命的活水，主才是那个活水的泉源。所以当他和这位主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一下子主开启了他，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，活水的泉源进到这个妇人的里面。你可能看见那个妇人留下水罐子，他往城里去传讲耶稣。这个生命，原本永远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在主的里面的。但这个生命主借着十架释放了出来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今天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这个生命传递到我们的里面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在地牢中写给提摩太的信，在极大的逼迫中，他特别宝贵那个无为之信，因为只有真信心能够在征战中站立。这个信心由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现在也传给他，所以保罗在最后更要将生命和使命传递给提摩太。今天我们留下什么产业给我们的下一代呢？属地的产业不过是短暂的羞辱的，属灵的产业才是永远的荣耀的。我们要注重这个属灵的生命的传承，我们得着了这个托付，我们要把它传下去。所以第三个点，我们看见属灵传承的负担与接力。刚刚我们讲到属灵的传承好比接力赛跑，首先呢，棒子要接得好，所以我们都要竭力的追求得着属灵的产业，不只是在知识上的学习， 更需要进入并亲自经历。什么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接到了棒子呢？乃是我们自己成了第一代，不只有客观的认识，更有主观的经历，从教会历史上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。当传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有没有主观的经历，就是我们所听见的，好像我们所领受的，今天我们自己成了第一代，然后我们棒子接到后，我们要跑得好。年老的保罗在他启示和生命都那样的成熟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保罗是说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都在场上赛跑，我们切不可在途中把棒子掉了，我们在奔跑的路上不能偏离了，我们要向着标杆尽心竭力的直跑。我们一面要跑得好，一面呢也要将棒子传得好。神吩咐以色列子民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那这个也是主给我们的托付，要我们将所得着的传给子子孙孙。什么时候才是真的将棒子传下去了呢？乃是当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也有了主观的看见与经历，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第一代。我们讲到第一代，就说你是第一手的，你是主观的，你的看见，你的经历是这样的得着，从主那里你也领受了，他们成了第一代。深愿我们能够继续代代相传，把这个属灵的产业传承下去，一直到主的再来。感谢主，这是非常的宝贵，那主把这个托付也托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是讲到教养的目标，让神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那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们教养儿女。那这个目标清楚了，我想所有的父母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家它的意义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教养儿女，神要把我们带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去？我们看见得着侍奉神的家庭，约书亚记24章15节，约书亚在那里宣告，他说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宣告。许多的家里面呢，家庭都有一个牌子讲到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，那也有很多用这一个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因为我们知道家庭是神所发起的，不是出于人，是神的心意，不是人的主意。神创造人叫他成家，他造男造女，又叫两个人合而为一。神就对这个家庭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神的话教导我们如何做丈夫，如何做妻子。做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如果夫妇二人都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做丈夫的就能代表基督，好像站在那样的一个地位，他讲到说是做头，其实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那做妻子的呢，就能够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，他做身子，好像教会顺服基督。我们看见这样子，丈夫和妻子他们同心把这个家建立起来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。神赐福让这个家庭生儿养女的时候，神又教导他们如何做父母，如何做儿女。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凡事听从父母，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们失了志气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。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侍奉他的家庭，全家同心合意的侍奉神。那这样的家庭呢，就是在神管制下的家庭。我们说基督是这个家的元首，做丈夫的表明基督在家中做头，做妻子的在家里就如同做身子，像代表着教会顺服基督，所以妻子呢扶持这个家。那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是何等的美好，那神呢在其中也会得着尊荣。所以教养的目标，第一个我们认识到说要得着一个侍奉神的家庭，我们也起来宣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那第二个讲到得着能够活出主的儿女，彰显主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子各种各样的技能，但是没有一样技能能够比得上神要放在他们里面的品格。那这品格包括良善、顺服、爱、服从、敬重、自制、柔顺、敏锐与智慧。那这些品格是里面的生命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所以经过了教养，经过了许多的训练，然后慢慢成了他们的品格，从他身上能够活出来。神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孩子，使他们真诚、慈爱、信实的服侍神，还有地上的人。我们愿意神使用我们的家庭，扩展他属于爱的国度。保罗对提摩太而言呢，他像一个属灵的父亲。保罗告诉提摩太三件他教导的目标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那这个爱呢，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。那这个也是父母教养儿女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首先我们看见从清洁的心生发爱心，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这边讲到，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主耶稣回答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主回答讲到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呢是爱人。我们应该爱神，还有爱人。主耶稣把他们称为是第一要紧的诫命，因为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。唯有人爱神的时候，他才可能爱人。只有神的爱充满的时候，这个爱才能流露出去。神创造我们周遭的一切让我们享受，也让我们有充足的供应。神只要我们对他呢所给予的一切有一个感恩和满足的心，他要我们使用我们已有的来关怀别人。主在寻找我们的爱，如果我们真的爱主，我们会遵守他的命令。我们需要向我们的孩子指出爱神及爱人生活的目标，像耶稣一样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见生发一个清洁的心，好，然后呢，那这个心里面所产生的，我们讲到说是的，一个是清洁的心来生发这个爱，神就是爱。今天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能够有一个爱是从神来的，能够真的 回流到神的面前，他们是蒙爱的。那今天这个爱呢，从神而来，又回到神的面前，当他们里面能够说他愿意爱神，有了这个爱，他能够爱人。那我想这个是要从清洁的心来产生的。那第二个，他讲到发展无愧的良心，发展无愧的良心。我们知道无愧的良心，它有个基础是敬畏神。箴言一章七到八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，你要听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无愧的良心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呢，它的基础是敬畏神。这不只是知识而已，是我们对神的感觉。没有这种属灵的知识，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那他也没有得着智慧与训诲。所以当孩子敬畏神，他会有无愧的良心。那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见神的标准铭刻在他们的良心中。这个良心圣经也有翻作是非之心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标准，那神的标准刻在他们的里面。当孩子们敬畏神胜于敬畏人，神无所不在，因此呢，不论他做什么，他身在何处，他都会行正确的事。父母不能永远在孩子的身边，但是他里面如果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那这个我们看见神的标准啊，是非，今天呢，他在里面他能够认识，而且他愿意顺服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会听他良心的声音，这就是说当他做错了事，他会自动改正。首先他会因罪恶感感到不舒服，而且他也知道神会带来管教，所以那些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，因为他们经由顺服来躲避罪恶。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儿女们他们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呢，从他们敬畏神所带来的，叫他们愿意活在神的面前。那第三个，讲到塑造无为的信心。提后一章五节，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什么是无为的信心呢？无为的信心是以神的话为根据的信心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，那这个认识是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教导的结果。我们看见前面讲到属灵的传承，从他的外祖母罗以传到他的母亲有尼基，然后传到提摩太，他从小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那这个无为的信是根据于神的话语，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见他们无为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他们从神的话语认识神是独一，而且是全能全在全知的神，是慈爱圣洁又公义的神。因此他们呢，全然信靠这样一位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无为的信心是单以神的话为依归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必须传递给我们儿女的。所以我们在下面讲到教养的原则，那第一个呢，讲到言教，所以这讲到要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神的话是这个无为信心的根据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信心呢， 他讲到无为的信啊，是这样子传递下去的哈。好，我们认识了教养的目的，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教养的原则，主要就要认识到说，怎么样照着圣经来教养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，这边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养育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言教与身教。当子女还年幼的时候呢，母亲可以在他们睡前跟他们一块儿读儿童版的圣经，一起祷告，让他们从小养成读经祷告亲近神的好习惯。等到他们年纪稍微长了，可以鼓励他们自行用一些少年灵修的读物，或者直接读圣经，好来默想主的话。还有呢，父母也要谨守遵行主的道，树立美好的榜样，加上殷勤的教导子女尊重圣经的教诲，那这样子可以使他们谨守遵行主道，一生过敬畏神的生活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言教与身教。所以有些人呢会说言教不如身教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但其实两个都非常的重要。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有言教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所有像前面所读的，好，当我们领受了，那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。家庭教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最早期的教育，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圣经中很强调做父母的有责任去教导儿女。前面我们读到摩西在申命记所提到的哈，所教训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不只是他传给以色列人，要他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，所以他们能够一生敬畏耶和华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将摩西所吩咐的话都记在心上，要殷勤教训他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醒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我们刚刚读到了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而我们从箴言呢，更是充满了父亲对儿女教导的指引，也呼吁儿女们呢，要接受神的法则。我们看见圣经也多次的强调，做儿女的要接受父母的训诲，要接受父母的训诲。其实儿女如果真的知道，那这是何等的有福。好，从父母来的训诲，那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做父母的呢，要知道怎么来教导自己的孩子。所以你要教导，用神的话来教导。做父母的是不是自己先要来得着神的话，来认识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说做父母的自己的追求非常的重要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就开始读圣经，就开始祷告。那这两个都是神儿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活，读经的生活，祷告的生活。所以读圣经，我们领受神的话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们知道他做事的法则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。那今天我们真的认识了，我们要祷告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真的明白，能够进入，能够经历，然后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要教导我们的儿女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讲到言教。所以言教呢，还不只是说你教他说，哦，你这个可以做，这个不可以做，哈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，而是常常你把神的话教导他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借着言语，借着我们的教导啊，来 用话来建立他们，那让神的话也能够扎根在儿女们的心里面。有时候一句话会产生一生的影响。好，那第二个就讲到身教。言教呢，让孩子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但身教就是以行为来教导孩子。所以我们说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。第一个，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，认识神的话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身教，父母是一个榜样，用父母用行为来教导孩子。举例来说，父母也许告诉孩子们，你们要有礼貌，要诚实。那讲完了呢，就冲着配偶破口大骂，厉声呵斥子女，或者是说讲了一些不真实的话，或者是说不愿意负起责任的话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看见父母这样的话呢，等于什么？就是告诉孩子，这是成年人的做法。成年人能够教你要礼貌，要诚实，要怎么样，但他们自己却不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父亲只有在星期天看起来很属灵，他到教会啊，服侍啊，一切的好像都是非常属灵的，但是呢，在一个礼拜其他的日子，他的生活形式、为人等等的哈，与这些神的话呢是违背的，所以他的儿女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结论：神好像只存在教会中，他们觉得神与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。那这个对儿女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，拦阻他们真的来认识神。所以这个身教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看见父母要是一个爱神的榜样，什么是爱神的榜样呢？我们说，我爱主，主是我的一切，耶稣是主。今天父母如果盼望孩子爱主，但是你从来都不是爱神的榜样，孩子他不会爱神，不会以神为第一位。爱神的一个表现呢，就是敬畏神，凡事尊主为大，以主为生活和侍奉的中心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如果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向着神是比较随便的，或者是说今天我有什么样的事情，如果我没事，好，那我就去教会。那如果任何的事情，好像主永远他可以是摆在第二位。弟兄姐妹，孩子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，所以当他们看见父母的生活中那个次序是怎么安排的，那个 priority 啊，神的地位到底在哪里，对他们从小有一个很深的影响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主是第一，永远是第一，好，他是我们生活侍奉的中心。只有这样子，孩子们呢从小敬畏神，他们一生能够蒙最大的祝福。我们讲到爱神，讲到爱人，父母要有一个爱人的榜样，关心人，顾到人。如果我们去爱人，爱弟兄姐妹，我想孩子会认识的。有一位老姊妹，她没有学问，她不会认字的，那家里当时候非常的穷。我听她孩子们跟我做见证了，她母亲家里东西已经这么缺乏了，他去传福音，他也把家里一些东西还送给人。所以孩子们呢，刚开始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不能谅解。后来这些孩子们，我遇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那里给的人，他们有一个榜样。虽然当时候他们不谅解，但是后来他们被主得着，他们也活出这样的见证来。他们不顾自己，他们顾到别人。所以孩子们，我们如果不是自私的，孩子也不是自私的。父母爱人，看望照顾人，那孩子呢，他长大了，他受影响，他也会爱人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见要花时间在爱中管教子女，在爱中管教子女。 那这个管教，我们说在箴言29章17节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我们知道要花时间，时间对近代人来说是有最有价值的一个资源。时间正可用来衡量父母是不是向子女表达爱的一个指标，愿不愿意花时间在儿女们的身上。如果你都是忙着你的事业，你表示说事业是更重要的，你都忙着你的娱乐，那你的娱乐可能比你的孩子更重要。弟兄姐妹，要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。但是呢，今天父母若是肯花时间爱儿女，他更需要花时间去管教儿女。所以这个管教是需要花时间的，是需要你投入的，需要你的心力摆进去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圣经上所谓的管教。管教就是训练，或者可以翻作管制教育。它的方式可借着话语、行为或者环境来进行，目的呢，使人渐趋成熟。那这是希伯来书12章管教的目标。我们要认识到管教不等于惩罚，所以不是一讲到管教就是惩罚。管教是一种艺术，不是危机处理，它是帮助儿女成长的过程。真正的管教有几方面的特性。管教是发生在事前，惩罚呢是在事后，如果表现不当的话。所以管教发生在事前，惩罚发生在事后。管教使家庭能有次序的发挥它的功能，它是促使儿女朝正面目标前进的工具。所以儿女们是需要管教的，如果不管教，父母是失职的。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我们前面有讲过，比方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管教他。你不要等到他到了比较大了以后，常常到了青少年，父母说我管不了了。但是我们要花时间，我们爱儿女，花时间来管教儿女。第二个，管教是爱的表现，它不是惩罚的工具，而是表达对子女之爱的证据，能够帮他们长大成熟。为人父母者需要认识，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这个是箴言19章18节。不做管教的父母，不爱他们的儿女。将箴言29章17节和13章24节，我们来观察，显出做父母不管教儿女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他们不但享受不到管教的好处，就是那个结果是得安息与喜乐。事实上，他们不管教子女，真是恨恶子女们的表现，剥夺了子女蒙神赐福的机会，以致偏离当行的道。这是箴言22章第6节，有一个当行的道。今天我们借着管教，真的让儿女们得蒙保守。弟兄姐妹，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已经都学会了，每一个父母，我们无论孩子多大，我们仍然在学习做父母，我们仍然求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照着圣经中教养的原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教导，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，那我们也真的是需要彼此带到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交在主的手里面。愿主得着神家的下一代，愿主得着我们的家是侍奉神的家庭，那属灵的生命、属灵的托付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 叫主的见证能够在地上能够兴起来。愿主得着荣耀，愿神祝福我们，祝福每一个家庭。 Amen。